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选股不从众，表现更出众。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挖掘全球优质股票，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博瑞投信看见不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的站长小郑。
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的是半导体设备五巨头的科林研发，他最新一季的这个季报解析。那小郑要不要先来说一下，看完这次季报，最主要的概念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很多观点可能跟我们在之前的这个想法或预期算是差不多了，对。那所以我在这一季看科林研发，更多的是在逐步的验证，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些假设和看法，那是不是就是如我们预期的发展？对，因为我们对半导体设备的一些观点，往往会是提早可能大概三到四季以上先提出来。对，那所以看完科林研发这一季的季报内容的话，我觉得大致上还是符合我们就是过去的三到四季以来对于整个半导体设备的一个想法。
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一下他到底讲了什么。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他上一季的这个季度损益，他的营收是 37.9 亿美金，这比上一季成长了 0.9%、基本上就持平了，那高于财测指导范围的中间数。 Non-GAAP EPS 7.79，这比上一季成长了 3.4%， 是明显超过财测的中间数的。好，不过这样看起来基本上跟财测的表现差不多嘛，对不对？
对对对，可能就好一点点啊，可是我觉得就是算
一点点，
对，跟财测差不多。不过相较于同业的话，那就明显较好啊。譬如说现在已经有公布的半导体设备巨头应该就是爱斯摩尔跟另外一家是科磊。对，那爱斯摩尔我们有聊过嘛，就它是显著衰退嘛。那科磊的话它是个位数衰退，不过它毕竟也是衰退嘛。对，那科林研发它虽然是微幅成长，可是它至少不是衰退，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就是科林研发其实它的表现是比它的同业再好一点。对，那当然就是说可能爱斯摩尔是最差的那一个吧。
可是虽然爱斯摩尔表现因为它有衰退嘛，但它也是符合猜测啊。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是说我们今天不是在讲预期啊。对，或我个人其实没有那么在讲预期，因为我觉得这种一季两季的预期通常是做短期的人他会很在意，就是说有没有就是去符合这种就是上一季下一季，我个人其实不太去想要去玩或是猜这种游戏，所以我更多会是看就是说站在一个比较长一点的趋势上面，那公司的表现相对于同业或乃至于说他在可能我们要看到明年嘛，像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看2024年，现在在看设备都看2025年或2026年的，那科林研发它在25年26年的表现是怎么样？那我觉得因为它在去年算是很惨嘛，对，去年的话它是明显落后它的同业，那我觉得从今年开始乃至于到明年，我觉得它应该成长幅度会慢慢超过它的同业。对，那或者是到明年的话它的成长会变得很显著，所以这是我们之前的预期。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一季的表现的话，我觉得好像的确踏在我们之前预期的观点，说对啊，他的表现的确就比他的同业在进步的角度上面是比较好一点这样。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一些细节好了，因为他看起来基本上都跟上一季差不多嘛，那在实际的面向上面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好啊，那第一个的话当然说我们会先关注的是中国嘛，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它在过去的大概三季其实也不只是它啦，应该说所有的就是半导体前段设备的巨头在过去的三季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额外的成长动能，就是中国嘛。那可是我们在过去的两季又一直在预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拉货的这个需求应该是不可能一直延续下去。对，那我的观点是说我觉得今年可能就是尤其是这个DRAM啊，因为我认为就主要的就是中国的需求突然那么强劲是DRAM设备的拉货，也就是中国合肥长兴它为了赶在禁令之前赶快去拉货。对，那所以过去的三季的表现一般半导体设备都会受惠， 那所以我会特别关注这一点。对，那所以如果我们接下来看那这一季的话，这一季就是科林研发它在中国乃至于就中国的DRAM这边的表现如何呢？那它其实这一季中国的营收还是季成长 6%， 不过这个季成长啊，如果按照公司的说法，它主要是由他们中国自己当地的就是代工业者的需求所贡献吧。对，那中国本土的代工业者我想应该就是像中芯国际啊或华虹啊这些比较大型的就是中国的当地的业者。对，那他说主要的看到就是中国的需求成长会是来自于这边。对，或者是说整个逻辑设备这一届成长的话，他也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本土的晶圆代工的业者的需求所贡献。可是如果看到另外一面，就是过去在去年下半年就是成长非常强劲的就是中国的DRAM设备啊，那他这边呢看起来是明确表示说这个拉货的高峰已过，当然他没有点名，可是以他揭露的就是DRAM设备营收啊较上一季就明显的季衰退 23%。那你看看就是说这个DRAM设备营收明显季衰退 23%, 那中国的营收是小幅季成长 6% 嘛。对，所以这样的比对看起来就是说，那这个去年下半年一直高成长的这个中国的DRAM设备这样拼凑起来，诶，大概可以感觉到说它这一季可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季衰退。对，那再加上说公司就是它有明确的讲，就是说这个DRAM设备在接下来乃至于下半年中国这边啊，中国这边的话就是本土的DRAM设备的需求会有一个修正，对，它有蛮明确的就是讲出来了，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这个算就符合我们预期吧。我们之前三个季度一直来就预期就是说这个中国合肥长兴在DRAM的设备拉货应该会没有办法持续到2024年啊，会放缓。那如果参考就是科林研发这边的讯息的话，我觉得看起来它在这一季第一季的话就已经有一个明显的就是季衰退的幅度了。那再参考公司这个观点，我觉得可能接下来的话可能也会持续的往下。
这边讲的是DRAM设备往下，但逻辑设备这季还是很好的。
对对对，逻辑设备这季反而就是说是中国的代工业者在就是设备的采购这边反而就再次向上吧。对，算是弥补掉就是中国合肥长兴这边的采购的高峰下滑。
因为整个中国的营收还是季成长 6%, 这也还是不错的成长。我讲一下，就你有没有看到最近 Facebook 有一个就是半导体的社团，然后里面就在炒中国的半导体，你有看到那个讨论吗？
哪一个社团？对，我不确定。
我看一下 Facebook 有一个这个半导体产业与学术讨论区。对，
然后 OK
里面最近有几篇文章这个非常热烈的讨论啊，因为有人在讲说就是艾斯摩尔自己表现很惨啊，就是让他支持美国制裁中国啊，然后中国的这个半导体他们要起来啦、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引起很多人的比赞。
这什么逻辑？
蛮有趣的。
什么？
他们就说艾斯摩尔现在是垄断全球这个曝光机嘛，那中国现在他们是被迫要自己去研发，那十年以后就全世界都要跟中国买曝光机之类的。对，他大概就是在讲这个概念这样。
哦，那十年之后的事情跟他上一季或这一季表现不好的关系是什么？这逻辑是不是有点怪怪的？
对，因为我现在看这篇贴文的留言功能就还有好几篇啊，全部都被关闭了这样。原本想说怎么没有人把我的 Podcast 贴过去。不停下财报有季报解析吗？这样。
这个他可能也不太想听吧。对对，反正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新鲜事，可能因为我还蛮能关注一些中国的一些资讯吧。我觉得这种就是中国必胜，艾斯摩尔必将就是下滑，被中国取代这方面言论在中国这边还蛮常看到的。对对对，就是中国的民间或者蛮多的就是民间的观点是一直很有信心这样的观点啊。对啊，所以就是说可能因为我蛮常看到的吧，所以我对有这样的言论也不是觉得很意外就是。对，
然后其实也是有些人想要提出一些反例啊，那我觉得有一个这个看法我觉得蛮有趣的，他其实在说其实每个国家或者是每一间公司他们盖厂就本来就是不会是同时间一起盖啦，那现在只是因为刚好中国在积极买设备的时候，应该说台积电比较买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中国买很多，所以看起来中国占比很高， 他的意思比较像是这个样子，就是其实中国也没有真的要特别去买的比别人多，他们未来就会半导体就会变得很厉害什么的。但我觉得实际上他好像真的就是买比较多啊，是吧？
对啊对啊对啊，其实我觉得两者的观点跟逻辑上好像都有一些谬误了。对，我们还是要用实际的数字说话。如果看实际的数字的话，艾斯莫尔上一季或是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的第一季，不止艾斯莫尔啊，我觉得所有的半导体设备业者都可以看到，就是中国的营收一枝独秀，而且真的都是，这个不是说相对高，是绝对数值真的很高，甚至有在某些公司它那个中国的营收是创历史新高。对，所以呢我觉得并不需要特别讲，就是说中国的采购力道其实没有很好，没有，中国的采购力道是真的很猛。那当然我觉得就是说把这个中国的采购力道跟他们自己的就是半导体产业的制造能力的强弱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啊，这个我觉得要这样硬兜起来是蛮奇怪的讨论。对，那不过就是我觉得我们在之前，如果大家都有听我们的 podcast 的解析的话，应该都很清楚，就是说其实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这个采购需求很强，其实会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其实是禁令。对，就是我觉得没有这个禁令的话，其实中国可能没有这么积极的去采购，所以某些程度上的话我会觉得就是中国的就是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采购其实是一个就是在预知未来的采购需求。对，因为大部分的就是所谓的一个经济体一定就是需求不好的时候会放缓投资嘛，那需求很好的时候才会加速投资嘛。那会逆向投资的公司是比较少，会有的是比较少。
三星说
对，可是三星到你看他最近的就是可能就是四到八年也不太做这样的事情了。对，所以就是说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景气循环的话不太容易出现逆向投资的一个状况。对，那所以某些程度在我的角度就中国它是在预知它的未来，那为什么它会突然想要预知它的未来，第一个当然就是我觉得就是地缘政治，中美的贸易战或是这个叫算是贸易嘛，我觉得好像已经不只是贸易，好像是全方位的就是地缘的一个摩擦，那当然就会激起他们就是想要抢先在禁令之前被限制他自己产能或者是制造能力被限制之前来去做个加紧的布局。那当然也就是中国的政府也很支持这件事情，所以中国在补助这边也会加速这些业者他能够更反市场去做这个采购的行为，因为他就是有补助嘛，他就是有钱啊。对啊，就是这个，就我们之前的观点是这样的。那至于要把这件事情就连接到，就是说啊，就是中国其实制造能力已经很强啦，或者是说啊，就是艾斯摩尔已经不如中国的业者，即将被取代。我觉得这好像有一点，就我不太知道这个连结的关系在哪，就对，就是你有产能不代表你能够制造出来，就像说你买一个就是很多设备，可是你的良率只有就是三成到五成，对，那你跟那人家可能就是别人就是只买你一半的设备，可是他良率九成，所以他用一半的设备就可以跟你达到一样的产出，那你会说就是买设备比较少的国家或公司比较烂吗？也不会嘛，对啊，所以我觉得说买产能是一回事情，那制造能力的就是好或坏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大家不要把它混在一起说明就对了。对，那只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积极采购这件事情就是有地缘政治的影响，还有他们自己想要不断的加强他们自己半导体的制造能力，他们也想要提升，那这个就是明确的是事实就对了。
好啊，那先回到我们讲科林研发，刚刚其实一部分我们在讲了中国的部分，然后 DRAM 的这个设备开始拉货在降低，可是逻辑这边又补上。那另外一个除了中国这边以外还有哪一些东西是可能比较看的吗？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比较关注的点，当然就是 NAND Flash 设备的业务啦。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科林研发其实过往来看就是 NAND Flash 是它一个非常重要，或者说理论上应该是它比重最大的一块业务，可是因为就是 NAND Flash 就是这一两年就是需求就急速的萎缩嘛，所以它这个地方的业务就衰退很多，那所以我当然会特别关注它这个 NAND Flash 业务这边的状况。那我觉得 NAND Flash 这边状况的话就还蛮好的，或是符合我们预期，就是说它的确在稳定的回升，而且我觉得回升幅度不算小，它这个季成长的幅度是 28%， 那而且是连续两季这种就是两成以上的幅度增长，所以如果说我们把去年的第二季算是这一波景气的谷底，因为它去年第二季的 NAND Flash 的设备营收应该是这几年以来最惨最烂的一季， 那如果从把那一季去年第二季定义为谷底，那从那个时候的谷底走到现在的话，诶，其实它的 NAND Flash 设备的业务已经哇，从谷底回升幅度已经超过六成了，其实是蛮显著的回升的。可是就算蛮显著的回升，这个绝对数值啊，对，这个绝对的 NAND Flash 设备数值啊，还是跟过去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距。对，所以呢，站在我角度就是说，它的确符合我们的观点，就是说它有显著的成长。可是这显著成长是来自于就是它去年真的太烂了，就是算是一个可能近八年以来最烂的一年或最惨的一年吧。所以在这么低基期之下，我们就看到今年的 NAND Flash 的业务果然符合我们的预期，从第一季开始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季成长幅度。所以就是说这个符合我们过去以来的观点，就是说诶， NAND Flash 已经在做复苏了，而且就是说我预期它今年的成长幅度可能会是所有的设备表现里面成长幅度最高的。那以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还算是符合我的预期啊。对，而且再加上就是说我刚刚说它虽然高成长，可是它的绝对数值离它过去的正常水平或高峰还是有一个蛮大的距离嘛，所以代表就是说这个成长要回到过去的水准还有一个空间可以上涨，所以也不用太担心说现在这个成长是不是就是一个高原的，应该不会。对，所以这是我觉得在上一季看到的另外一个蛮重要的重点，就是 NAND Flash 设备这边诶有符合我们的预期，就稳定的回温。
嗯嗯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们对于下一季甚至到明年哦，我们会怎么样去看它。那如果我们去看他们下一季，下一季其实是他们24年第四季的会计季度哦，虽然说日历年度是第二季，不过在科林研发他们的会计季度这边已经是2024的第四季了。他们的营收预估是35到41亿美金，这个比上季成长 0.2%， 基本上也是持平啦。那 non-GAAP EPS 是预估 6.75 到 8.25 元，这平均来说其实衰退了 3.7%， 好，所以基本上营收算持平，可是 non-GAAP EPS 会衰退一点。诶，为什么这样？因为其实第二季有那么淡吗？不是像第一季比较淡吗？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基本上的话，如果就我的观点呢、啊，就是说它应该是不同的产品组合之间在做变化，会有互相抵消，所以可能有的部分持续成长，可是会有另外一个部分它就是持续向下，那两个就是抵消之后会导致它第二季的整体的营运表现它只能叫上一季持平。那先讲说那哪一些东西我觉得是第二季会往下的呢，或是以公司的观点和指引暗示就是会往下呢？好，那我觉得如果公司这边有比较明确指引就是说接下来会放缓的话，我觉得就是中国这边。那我们刚才已经有提到嘛，就是说中国DRAM设备的采购高峰应该就是已经过了嘛，因为上一季就已经有明显的衰退嘛。那公司在这边他也很明确讲，就是说DRAM设备下半年的话就是一定会比上半年再更低了。对，这个公司的观点就是这样。那不只是 DRAM， 就是说因为其他法人也会关心，就是说除了 DRAM 以外的其他的部分嘛，像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像上一季可能中国的代工跟逻辑设备这边也是还不错啊。对，不过如果是看到就是接下来乃至于到下半年的话，跟研发的经营阶层他的说法会是说他觉得中国的设备收入营收接下来往下修，他不只是 DRAM，他说他是广泛的在中国的就是各个细分市场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意思也是暗示的，就是说诶，这个可能类似像就是刚刚提到就是中国的就是本土的晶圆代工业者采购他也要开始放缓了。对，那所以我觉得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要知道就是去年一个高成长就是来自于中国嘛，对，甚至到第一季虽然中国DRAM设备下滑，可是它的晶圆代工设备需求又补上，所以导致它在第一季还是能够稍微小幅季成长 6%。 那可是我觉得如果以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按照公司的指引啊，我觉得它在中国这边的话有给法人一个比较明确的暗示，就是说应该不要期待就是中国的营收在下半年还可以像去年下半年那么好。对，应该会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下滑吧。对，那我觉得这个就符合我们之前观点啊，因为这个观点我们讲了就是两季了吧，对，两三季了嘛，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公司没有给明确的数字，或是公司说我不给你明确的数字，可是我告诉你就是说下半年就是会放缓。 对，然后他觉得是各个面向各个市场，对，也不是说只有DRAM，对对对，那也合理，因为其实我们在过去的就是两季吧，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观点嘛，就是说不止科林研发，所有的半导体设备者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成熟逻辑制程的需求是今年会比较弱的，反而是机体会很好啊，这个是知道的。另外一个就是逻辑这边的先进制程需求会蛮好，对。那中国的需求是什么？中国通常的需求是比较成熟逻辑制程嘛？
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中国的机体在全球不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国家。那当然可以看到说，它前三季为了就是担心禁令，它已经拉货了。可是接下来看的话，就是说，哎，记忆体或DRAM这边的采购高峰也过了，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中国乃至于成熟制程的需求，在第二季或到下半年会一直持续的放缓。
那我到底为什么要上来机会还不错啊？
这我不知道啊，我们只能讲趋势啊。譬如说，为什么就是中国的晶圆代工业者是要在上一季采购？对，他为什么不在上上季采购？
或者他为什么只采购一季啊？
他其实都有采购啦。我觉得其实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其实中国的所有的业者都有在加紧采购，因为禁令嘛，禁令又不是只封DRAM，一定就是禁令发布了之后，大家就是所有中国的半导体制造业者都会担心嘛，那半导体一定包含逻辑跟记忆体，那只是说如果我们交叉比对的话，就是去年下半年是记忆体DRAM的拉货特别的显著，可是DRAM拉货特别显著不代表其他的逻辑没有拉货，对。那至于就是说那譬如说如果照这样讲说这样看起来逻辑的拉货的需求还有持续到第一季啊，那为什么科林研发它的第一季就是DRAM的就是采购已经叫去年下半年已经开始往下滑了，这个我觉得本来就不一定啊，就是每一个业者他的采购时机点就不一定啊，所以我们不用太去在意，就是纯粹就是一个短期季度的波动，我们重点是看一个趋势，对。那我认为这个趋势就是中国的需求如果是因为禁令而起的，那随着这个禁令可能逐渐收紧，或者是说都会有个现象嘛，就是说禁令公布之前会大幅采购，禁令公布之后就是木已成舟了，那我也没办法采购了，或者是说发布了之后其实也没有影响到太多嘛，那他可能就觉得那我之前白紧张了，我就在就是放松了，对对对。那通常我们看到都是这种现象啊，只要就是有禁令发布预告要可能要在11要更新之前，然后通常就是会有一些就是美国的这个就是媒体会出来放话嘛，就路透社或者是彭博嘛，就是我们说根据内线消息，是不是说政府要干嘛干嘛，我们都看到就是中国业者开这边就开始就是很认真的在采购，然后通常就是在禁令真的公布之后就开始降温一阵子，等到下一次的禁令再起来之后又会再有类似的现象再发生。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禁令大概是去年十月，然后还有今年的第一季好像有一些更新吧，那随着这个禁令，这些禁令公布完之后，中国的这个因为禁令而加紧采购的需求一定会自然放缓，对。那再加上就是说，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很难讲啊，只是说就是中国它也不可能一直无穷尽的在采购吧，它不能只采购不做生产吧，对，它也是要回头来就是去好好做一下生产的事情嘛，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说一个比较可能三到四季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中国它往下的趋势反正算是逐步印证嘛，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就科林研发他就自己讲说，对啊，他就觉得就是不要期待下半年还会像上半年那么好。
好，那另外的话就是在 NAND 的这部分。
好，那我刚才提到说我觉得就是他这一季持平，可能就是比较不好的一方可能是中国的需求就是持续的放缓嘛，那比较好的在哪呢？对，因为就是好的跟不好的抵消才会持平嘛，那既然中国是不好，那谁是好的，谁是用来抵消掉中国的需求下滑的，那我觉得就是非中国的区域。那非中国区域的话，我目前觉得就是公司这一季在记忆体这边的观点是比较多琢磨的，也相对比较乐观的，对。那当然第一个话就是说这个在上季有讲过，就是说他一样很看好就是这个 HBM 跟 DDR5 的需求，对，他觉得就是说这个部分已经不是在产能利用回温了，这个部分是这些业者产能不足要加紧扩产。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他对于 HBM 跟 DDR5 这边的相关的 DRAM 的设备需求他还是蛮看好的，只是当然这部分就不是中国的主力嘛，对，因为中国目前应该在 HBM 的能力或者是产能状况还是我觉得是偏低啊，当然没有人知道，可是我觉得初步应该讲说他们还是偏低。目前 HBM 主要的产能跟产出还是掌握在就是韩国两大厂，就是海力士跟三星嘛，对对。那 我们也看到，其实如果看上一季的话，欸，其实韩国的就是区域营收也是有一个不错的成长的。那所以我认为就是说，韩国的话不用讲，一定是海力士跟三星这两大记忆体巨头。对，那所以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说 HBM 跟 DDR5 它一定是属于需求好的这一方，对，它足以抵消掉就是中国的 DRAM 设备下滑。对，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NAND Flash。那 NAND Flash 我们刚才已经聊到嘛，其实说就过去的两季来看已经回温了嘛，而且就是这个从季度的角度来看，就是季成长的幅度反弹还蛮大的嘛。那只是说在之前的话，就是科林研发他比较多的琢磨会是琢磨在就是说他看到他的客户的产能利用率回温，对，就是说之前就是减产嘛，减产那就是说工厂就停止运作嘛。对，那所以他现在看，因为这个需求已经慢慢变好了，那所以就是工厂的活动也开始回来了，就是这些产线也开始慢慢重启了，那这个产能利用率重启的话，那就带动他的一个叫做备品的收入就有双位数的成长。对，那过去比较多琢磨在这边呢，就是说是既有的产能利用率回温，那既有的产能力回温为什么会回温，那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景气的需求回来吧，就是景气是一个周期性的波动嘛，那可能之前就是需求下滑已经好一阵子了，那当然现在要开始慢慢迎向就是复苏的这一波。那可是如果到这一季的话，我觉得就是科林研发有特别琢磨一件事情，他有花一些不小的篇幅在跟法人沟通一个观点，就是说他预期或者说他可能觉得就是接下来会看到 AI 加速企业级 SSD 的采用。那其实这个我们因为上一次才刚聊完威腾嘛，我们已经有在威腾聊过类似的观点嘛，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也不是科林研发什么他自己一个独到的洞见啊，就一定是他参考他的客户观点，诶，他发现说他的客户都在跟他讲这件事情，对，他的客户都在跟他讲就是 AI 推理，他的客户在跟他讲说这个大容量的企业级 SSD， 对，所以呢就是说他已经从他的客户的角度看到这一点，就是说诶，他有很多 NAND Flash 的客户开始在 AI 采用的就是企业级 SSD 这边的需求讨论，或者是要求公司可能就是要协助提供就是未来的就是设备提供的各个讨论，已经有越来越多这方面的琢磨了，对，所以他自然而然他也认为就是说对，他认为就是说接下来的 AI 将加速这个企业级 SSD 的采用，对，那只是说这件事情会很快发生嘛，那以参考科林研发来讲的话，他不觉得是下半年的主要动能了，对，他比较把它放在可能是明年吧，对，那公司当然他不会觉得今年下半年很差，对，只是说他觉得今年下半年应该算是一个稳定成长吧，对，可是如果要看到就是客户比较积极的在新增产能，或者说把这个产能就是再进一步的大幅投资的话，他自己目前是预估会是2025年，对，他预估2025年的话会看到就是客户开始会就是在产能的投资上面会比今年更大手笔，就对，今年可能就只是一个温和复苏，但明年的话才是重头戏。那只是说那有什么观点或者是需求可以支撑他认为就是说客户会在明年就是大幅投资呢？对，那相较于过去他只是不断在叙述就是说哦，都烂那么久的需求总该回来了吧，他在这一季我觉得他就比较明确的在讲，就是说他觉得 AI 是一个助力，对，他觉得就是 AI 对于就是 SSD 的这个采购会带动客户在接下来25年甚至到26年的投资这边会开始在做进一步的加速，对，那所以我觉得比对一下，的确它的下游，因为我们刚好上一集讲了威腾讲了海力士都有反复提到，这两家业者目前也都看到他们的更下游的客户就伺服器业者啊，对于就是这个企业级 SSD 的就是采购需求有开始在就是比较明显的扩大吧，对啊，所以我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诶，科林研发的观点也支持这个观点，所以以我的角度啊，就是说我觉得2025年 NAND Flash 设备的营收可以显著成长，这个是可以蛮期待的。
好，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跟威腾讲法好像差不多啦，就是在 NAND 这边表现不错，可是明明设备就应该比较晚，可是他们都刚好在这一季不约而同提到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可是当然就是说也要想到就是说其实设备会有一个滞后期啊，对，就设备本来就是它在营收这个数值上面展现出来一些就是产业的脉动就是会比它下游的客户更慢嘛，对，所以纯粹如果就数字角度的话，我们如果说这件事情是真的，我们一定会先看到的是它下游的客户像威腾海力士他们的营收会优先受惠，可能像这个刚刚说到 AI 的需求提升，如果这是真的的话，应该会先看到威腾和海力士、凯霞、美光他们的数字都先展现的，然后才会再看到就是设备业者就是像科力研发或像爱斯摩这些业者他们的营收数值才会再反映这件事情。对，可是说难道纯粹他们就只是说因为客户这样讲他们就这样讲吗？我觉得也不一定。对，因为我们要想一件事情，就是说营收是已经交货了之后才会认列的数值，对，可是问题是设备的交货的时间是蛮长的嘛，对，像科林研发所琢磨的时刻或成绩可能它的交货时间应该也要两三季吧，对，那如果是爱斯摩尔的就是曝光季的话那更长嘛，之前也聊过说要12个月以上都有可能。这件事情的话会导致一件事情，就是说客户一定会要先去跟这些设备厂预定设备，如果他预期就是说明年会很好然后他想要扩产，他不可能等到明年很好要扩产的时候才去采购，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又要再等很久才会拿到设备，那那个时候就是需求都来不及供应。所以他们如果说今天下游他们已经认为就是明年会很好，或者说认为就是未来一段时间会很好，因此已经有想要扩产的想法了，那他们一定要提早讲。那所以就是说我觉得科林研发可能也不是自己猜，他应该也有蛮多的因素，是因为他的客户开始在跟他下定或者在跟他谈这件事情。对，因为他要提早讲嘛，就是说我不能够要扩才跟你讲，我一定要提早个两三季跟你讲。对，所以这代表就是说也许就是说已经有一些客户开始在跟他谈订单的事情。
嗯，
对，那他从他的订单观察到就是说诶，对啊，这一季蛮有趣的，之前的客户在跟我谈订单或者在跟我讲，从来没有，他们都没有在讲 AI 或者是这个企业级 SSD， 诶，这一季的客户开始在跟我讲 SSD。 对，那可能从这部分的话去了解，哦，我的客户的这个采购各方面的需求和他的目的是什么，那他进而成为他透露给法人的一个资讯这样。
嗯嗯，好，那以上大概就是关于科力研发的一些观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产业链上面的其他公司他们的展望会怎么样。第一个我们先来看同业，就同业我们在爱斯摩尔那集大概也有提过了嘛，对不对？就基本上可能都会还不错，只是爱斯摩尔稍微不好一点，今年来看的话。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今年爱斯摩尔最烂，然后其他业者会相较于去年明显成长，我觉得这个不用再多说了，所有市场都是这样预期。对，这个已经是市场预期的事情，我们就不用再去多谈，所以我们现在反而要更关注的是明年甚至乃至于后年2026年的话设备业的这个产业趋势会怎么走。对，那以我的角度的话，我觉得就是2025年跟2026年会走一个设备业的一个就是
大家都棒到大家都飞天。
对，就是真的是要飞天啊。对啊，因为真的以这样来推断看的话，真的是不只是记忆体好，因为现在你看像现在科林研发说记忆体很棒嘛。
嗯，
那其实在之前艾斯摩尔也有透露他觉得记忆体很棒，因为艾斯摩尔透露是因为艾斯摩尔他在去年的第四季的订单里面有很大额的就是DRAM的 EUV 订单。
哦，
对，那为什么DRAM的 EUV 订单会在去年第四季订，就是因为 EUV 的交货时间很长嘛，要长达12个月以上，那所以就是说代表DRAM业者认为2025年会非常好，所以他必须要赶在就是去年第四季先下订，这样他才能来得及在2025年拿到。所以我们其实从爱斯摩的订单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诶，这个记忆体中的DRAM它在这个就是2025年的就是设备的投资需求也是很强劲。那甚至像就是逻辑的话不用讲，就是说台积电已经率先站出来就是跟大家讲，就是说哇，我的两奈米非常的顺利，对，我就是维持我的预期，就是我会在明年的第四季要量产。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是说不管是台积电透露的就是逻辑设备的需求，或是爱斯摩尔透露的 EUV 需求，或是到现在就是科林研发透露的就是2025年 NAND Flash 的需求，都指向一件事情，就是说2025年啊，整个半导体设备投资需求会非常强劲。那所以以这样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科林研发也算是又再次验证这样的观点嘛，就是2025年的设备投资需求会很强劲，所以我们还是维持着预期，就是2025年应该会是半导体设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长的一年，会大幅度的成长，因为所有的细分市场，所有嘛，我想一想， 成熟可能还不太确定呢、啊，对，成熟不太，可是成熟也许有机会就是复苏嘛，因为今年是不好，对，可是明年其实就是比较高比重的，就是记忆体还有就是逻辑的先进制程这边的设备的采购需求会非常的强劲，对，那甚至有一些厂商已经认为说会延续到2026年的，为什么？因为除了这些就是纯粹因为 AI 的需求啊，或者是景气复苏的需求带来的这些设备投资的需求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补助，对，就是美国的最近的补助终于陆续的公布了嘛，就是这个
他们等讲好久哦，
对对对啊，
到底有没有给钱啊？
真的拖了好久啊，对，我们原本预期是说应该去年第三季到第四季要公布，然后开始要发钱了，对，就想不到是一直拖到今年的第一季才开始逐步的公布，可是至少还是公布了嘛，然后讲落谁家也都很明确嘛，就是拿到的就是不外乎就是那一些就是 IC 的大厂，不是 Intel 啊，就是这个美光啊，然后或者像德州仪器，对，然后制造业的话台积电也拿到了嘛，然后三星也拿到了嘛，因为你拿到补助你不能拿到钱不干事啊，就是美国政府会监督你，所以你一定要拿到钱之后要持续去盖厂，所以像台积电也直接宣布就是说它不只是美国会有一厂二厂，它还讲说接下来还会有三厂，那三厂可能会在2027或2028年就是要做量产，那所以这样看的话，哇，这个需求考量到补助的话甚至还会有可能延续到2026，所以我觉得就是站在设备厂的角度啊，就是今年只是温和复苏，只是一个小菜一碟，对，就是明年才是一个真正的就是主菜要上菜一个地步，那至于说这个宴会会持续多久，那已经有一些业者的观点是我这个舞会可能会开到2026年都不会停了、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明年来看的话会是半导体设备一个需求很强劲的一年就是了。
好，那再来就来看一下上游，因为上游在台湾的部分有不少的半导体设备大厂的协力厂，像爱斯摩尔啊、应用材料，那这边他们基本上应该就是同步的起来，就是你说的诶，今年还不错，然后到明年就开始在加速成长，这样吗？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说其实我们来看比对一下台湾这些比较偏向前段设备的业者啊，其实他们的业绩真的是跟下游蛮高联动的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们的业绩也是可能要到今年第一季或第二季才开始慢慢从谷底就是复苏，那他可能没有像就是说像记忆体的一些业者可能在去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复苏了，设备业者可能更多的就是追随着下游到今年第一季开始才有比较明显的回温，那所以我觉得在业绩联动的角度的话，我觉得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说他的下游的半导体设备大客户明年会是大成长的一年，那我觉得就是台湾的一些协力厂一定是同样就是可以预期应该也是会比较明显的成长了、啊，对，所以像我觉得比较偏向一些前段半导体设备的一些协力厂或者是组件厂，可能像金鼎啊、小米啊、凡轩啊啊，或者是说泛相关的业者，就有可能像嘉登也是算是 EUV 相关的一个建厂产能的一个相关所必要的一个业者，这些业者我觉得应该我们都可以期待在2025年之后都还是有很明显的成长吧。
嗯嗯嗯，好，那最后也是我们在上一集其实 WDC Waiter 那边有提过的，就是 NAND 从今年下半年的加速复苏会导致相关的业者 Waiter 啊、凯霞、三星、海力士都还不错。
对对对，那我们其实在看就是科林研发，我们关心的不只是半导体设备本身啊，因为半导体设备就相当于是下游客户的供给嘛，对，那我们当然会想要了解就是说诶下游的这个在供给面向的话会不会有就是譬如说可能供过于求啊这种事情，那这种我们会喜欢从就是上游的设备业者的观点来去了解一下嘛，对，那我其实有刚才聊到嘛，就是说如果站在科林研发他对自己的展望啊，的确下半年也是会继续的复苏成长在 NAND Flash 这边啊，可是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就是温和的成长嘛，对，就是真正的就是加速投资啊，或者是这个 NAND Flash 设备的加速成长其实会是在明年嘛，对，我们刚才有特别强调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从这件事情来看下游的话，那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就是说 NAND Flash 今年的供给虽然的确是会重新重启，更多产能会重新回升吧，对，可是并没有到就是说会就是怎么讲让就是整个市况再重新变成供过于求，我觉得不需要担心这件事情、嗯、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当需求比较没那么明显的时候，其实市场会很担心这件事情，对，就是 因为整个就是 NAND Flash 的就是需求比较很大的一个比重是琢磨在就是消费性电子嘛，那消费性电子现在又刚好进入淡季了，那所以会一直有个声音就是说，就是哦这个需求没那么强，然后又会有一些就是韩国媒体又想说，哦那个什么谁谁谁又要再做扩大投资了，谁谁谁产能利用率又大幅起来了，哇这个需求没那么好，然后产能又起来，然后大家开始会对说，哇这个市况是不是要重新就是二次衰退三次衰退这样，对，然后说啊这个报价上涨可能就是开始就是没有后劲了啊，就是说这个报价成长的幅度要开始明显下滑了，市场会很多这种担忧。对，可是站在我的角度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从科力研发他接耳资讯，我觉得其实不需要太担忧，因为他已经明确讲就是说供给会起来，可是就算到今年下半年都只是一个比较温和稳定的增加。对，就是他的客户的就是最大的或者是比较大手笔的支出，以他的观点都是在明年，所以他也预期他是明年的业绩才会是一个重头戏。对，那今年的成长更多是因为去年太烂，就低基期之下，所以今年的就是成长幅度 NAND Flash 成长幅度看起来会是最高。对，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个人啊，我个人其实觉得不需要那么担心，就是说 NAND Flash 的供给会对整体 NAND Flash 状况再带来一个不好的冲击。对，我觉得就是这些业者还是算是相对谨慎的。对，或者是说他们产能利用率上升也不需要太过担心，因为他们更多的是把就是比较旧有的这个制程转向先进制程，那我们都知道先进制程可能在就是这个良率啊，或者是说在就是设备的产出上面会比旧制程更低一点，对，所以它会带来一个自然的就是产能损耗，对，所以就是说如果产出不变，然后这个产能会自然损耗，那你就会变相看到产能利用率提升，对，所以综合以上的话，我觉得不需要太过担心，就是今年就是 NAND Flash 的供给会有可能明显的就是压抑 NAND Flash 的行情，再加上我们在上一集威腾提到，就是说接下来就要迎接下半年的旺季嘛，下半年的旺季再加上说诶还有一个额外的动能，就是 AI 推理对大容量的企业级 SSD 看起来也在加温了，所以综合这样来看的话，我还是维持这个原本的观点，就是过去两季啊，我认为就是说威腾、凯霞、三星、海力士、美光的 NAND Flash 的这个业务会持续的加速回升，并持续到下半年，那我到目前还是持续的这样预估，就是下半年的话我就应该不用太担心这些 NAND Flash 业者他们的营收成长会停滞吧。
嗯，好啊，那这边其实基本上跟威腾的那边讲的差不多，就是关于 AI 会进入到推理的部分。
对啊对啊，所以我在一开头就讲嘛，就是说我这一季在看科力研发更多的是在回顾一些啊，我们之前的预测是不是符合预期？那我也提到说，诶，我们这样看起来的确大致符合我们的预期。
嗯嗯，好，那以上就是我们看完科力研发这一季季报的一些观点。那如果任何的问题啊，或者是想跟我们分享你所知道的一些资讯，跟我们互相验证的话，也欢迎留言或者是使用我们资讯栏的 Google 表单和我们聊聊。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